我3点钟起来的，你看这次个几个钟头了。我早晨稍微休息了一下，早晨呢，我事情做完了以后稍微休息了一下，但是呢，这个每一次就是很累，啊，这个礼拜四非常累，所以求主恩待我，让我今天晚上能够好好的把神的话语的信息奉给你们。好，今天我们要读到创世纪20章 ，OK， 20章，从第1节到第18节 ，OK，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念，我稍微休息一下啊。你们念，我稍微休息一下。OK， 创世纪20章第1节到第18节。OK， 请来亚伯兰汉从那里寄居在加地士和示尔中间的基拉尔。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夫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赐给亚伯拉罕，又将他的妻子撒兰归还他。亚比米勒说，看哪、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借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他人面前该正修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兰他祷告神，神就医好了我他的妻子，令他的众和点生我。因耶和华为亚伯兰罕的妻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各位，你读了以后你有什么反应？你说什么事啊？我们就是听你讲了，对不对呢？你还来现在问我们有什么反应啊？我要若是我们读了亚伯拉罕的生平，这么一个一个这么念下来，你读了这个第20章，这里面所发生的事，我心里请问你头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哎，在哪里有过啊？在那耶、yeah, 在十二章里面，是不是差不多一样的？可以说除了稍微有一些话语不同一点一话，整个的事情发生从起头到末了完全一样，对不对？那么若是这样的话，我先得请问你给这一章一个什么题目啊？啊，重蹈覆辙。哦，这个还是很客气的了。哎啊，还有一个什么可以给他加上去的？久病复发，对不对啊？他老毛病就来了嘛，不是久病复发吗？啊，他从前在第12章所说过的事，神怎么样的恩待了他啊，又把他救出来，现在他又是老样子来了。
嗯哼，
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
你看，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平啊，是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OK。那我们从第12章起啊，12章1节到第9节，那里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呼召他，要叫他出来啊，到迦南地，神要把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他，也赐给他的后裔，他也在那里建筑台。所以可以说，他的灵性是在那个时候的，在12章那个时候，这个一接到，那是我们重要的九节啊，那是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对不对啊？啊。然后呢，第2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啊？有饥荒，他怎么样啊？他下埃及去了。他不但下埃及，而且从这里所做的是完全一样。他把他妻子放出来，他不累死啊？哇，这样子，对，我说这是下埃及的下车，这个是他不是坐上车，他是下车的。哎，这样子的啊，然后怎么样？13章怎么样？13章怎么样？13章，神又给他啊，哎，又给他讲话啊，又启示他，对不对呢？是他怎么样？又恢复过来，对不对啊？恢复过来。 哦，他所以慢慢的又恢复过来了，他就往上走了，对不对啊？
那么我现在请问，到了第14章、15章怎么样？他。很少的兵丁打败了几王， 四王，对不对啊？哇，那么四王要把他世界这个财物都要给他，他不要。哇，了不起的意思啊，了不要。嗯，他说免得什么呢？免得说你们叫我负责的，他要靠什么？他要靠神，他不要人。OK， 所以他妈妈的怎么样呢？又好像神定了之后又起来的样子了，对不对啊？好，到了第十五章呢 ，No， 神又把他领出来，对不对啊？他闷在那个帐篷里头啊，因为什么呢？没有儿子吗？啊，神要赐福给他，他也不要。神把他带出来，叫他看天上的星，他说：“你数数看，数得过来吧。”神这么说呢，他我要试你的，试你的什么后裔也是这样。神就他信了吗？他信了，神就因他的信就称他为义。神在那里跟他立约，对不对啊？所以他又怎么呢？他又起来了，对不对啊？到了什么章了？十六章怎么样？啊，又下去了，为什么下去啊？啊，他等不起啊，这个上来讲的话他听了没有？他听了啊，他听了以后。好了，这个夏家做他的妾就怎么样？他有没有祷告？他没有祷告，他没求神，求问神可以不可以怎么做？这个撒拉一讲，他马上就做了。OK， 他下去了。OK， 好，那么我们看见神经章怎么样？他又开始上来了。为什么？神亲自向他讲话啊！神亲自有启示，同他谈话，又把他带起来了啊！我开开往上走了，到十八章是什么？十八章是什么？我他接待了天使，接待了人，就接待了天使。他接待三个人，这个克里约，他接待了天使。哇，接待了天使，他有什么？有到了高坡了，对不对啊？啊，十九章呢？啊，怎么不了呢？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对不对？啊，十八章他又为这个哪一个祷告？哇，苏多玛祷告。但是等到十九章苏多玛灭的时候，有一句话，耶和华纪念亚伯拉罕啊，因为亚伯拉罕为圣神祷告。 OK， 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了。到二十章是什么呢？他又怎么样？他又下去了。十八章嘛，十九章这个事情他英语翻了翻，现在又下去了。你可以看见他这个灵性这个图是这样的，你看见一件什么事啊？他好下去，好下去，好下去，怎么样？他的灵性是不是这么一贯上的，一贯上来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件事，我们的灵敏的长进，我以我个人自己来说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的灵性长进也像他一样的，不是一条直线的啊，有下来的时候，有上去的时候，有下来的时候，有上去的时候，有下来的时候，有上去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嘛。我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教会，它这个长进就一条直线。啊，教会也是一样，好要下一点，好要下一点，好要下一点，总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灵命的长进，不是一条线的。常常有拦阻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中间有个原因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为什么又这么做？啊，他为什么重建做的，现在又怎么做？为什么？啊，他又开始毛病来了。啊，又问到一个地方，他又怕人家要杀他，对不对呢？为什么这样的缘故，他告诉他太太讲说：“你不要是我的太太，你要成为我的妹子啊！”那个我不讲了，因为要重复那个十二章讲的要重复讲，我就不讲了。但你可以看出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肉体，不是身体，身体是身体，肉体是圣经里的特别的名词。我们有肉体，是肉体是什么呢？常常说肉体情约啊，圣经的这个肉体情约这两个字常常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是等着亚当犯了罪以后啊，一个堕落的天性。本来神造我们的时候造出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一个倾向圣洁的一个天性啊，我们有神的荣耀，但是犯罪以后，这个我们的本性，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就改变了。 变了什么呢？变了肉体的。那肉体是以圣灵为爹的，所以到了第六章，到这个神的这个儿女们要这个讨这个世人的女子为妻，那个时候起，神造人就成了属血气的，我们中把它翻血气的。但是呢，确实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翻出希腊文的时候，就翻出 sarkis， 是肉体，是个肉体，人就成了肉体的。什么意思呢？就倾向犯罪啊！特别是罗马人书第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们不要行的恶道行出来了。我们愿意做的做不到，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倒反而做出来。是什么里面做？在罪在我们里面做的，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我们已经买个罪了。所以我们里头有一个肉体，这是我们在灵性追求的时候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懂得胜过肉体的那一个这个阻挡的力量，灵性的阻挡力量，我们灵性绝对不会长进，我们还是会掉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走得很好，忽然间发生一件事，我们想不到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不应该的吗？啊，我们知道一件事，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肉体，若是不好好的对付这个败坏的天性的话，因为这个身体我们还没改变嘛，啊，所以在罗马人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个身体还没得赎，啊，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已经得赎了，但是呢，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了，但我们身体还没得赎，我们的身体还是有败坏的这个犯罪的可能，因为有肉体在里面，我们不小心对付它。我们不晓得怎么处理它，我们怎么晓得怎么样的胜过这个肉体的话，我们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下来的时候。有人厉害，有人不厉害，有人多，有人少，啊，有人重，有人轻，但是呢，你总会觉得一个是会下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件事我们非常小心。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所灵上追求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呢？比方说正常的信心的话。你很累的时候，哎，你就不能控制自己了，你就不能对付他了，他会跑出来，这个我要跑出来，脾气要来了啊，那个情欲要来了，啊，这一次功夫，你若是看报纸的话，我不应该讲，不过不能不讲这个事情，有人这个研究心理的人。来判断美国现在这个总统的情形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孤单、太忙、太多的压力，所以他会从另外一方面要发展出去，他的情欲要发展出去。实际上是他的肉体。但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情形，若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胜过这个肉体的话 ，OK， 那若是要真正了解这件事呢，要这个呢，等到有一天。我给你们查考罗马人书的时候，给你们好好的来研究这个问题啊。我们谈到的，我还是会的啊。我们看神这么的恩待带领我们 ，OK。这是今天我们读这一章，我们就看见这一件事啊。好，我们还有一个功课要学的。我心里请问，他以前把这个太太带到这个迦南，他怕不怕人为着他太太的缘故要杀他？不怕。他到了埃及怎么样？怕起来了，所以他现在也是一样的。那么我心里请问，那个时候神恩待他救了他，我心里请问，他现在到这个地方该不该怕？还是怕？什么意思？哎，弟兄姊妹们了，我发现属灵的功课不容易学。哎，我们常会忘记，奇怪吧？哎，好的事情呢，我们不容易记得。坏的事情呢，我们倒反而容易记得。神给他们恩待他怎么样的，在埃及的时候保护他啊，使他这个婚姻没有破裂啊，这他都不记得这件事，没有出毛病，他没有记得这件事，神的保守没有记得这件事。哎呀，真奇怪呀，真奇怪。我心里请问，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见过困难没有啊？你见过，神有没有恩待你啊？恩待你，啊？但是现在又一些困难了，又你怎么样？是不是不会低沉呢？不会被这个困难压倒呢？啊，你还能够挺得住呢？你还能够往前走呢？不是， 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还是比这个困难压倒，真是奇怪啊，真是奇怪，属灵的功课记不得啊，好的事情记不得，坏的事情我们总记得。你说你可以看出来我们人的堕落的天性啊，求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说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啊，他什么呢，真正他今天这个样子的话，他就说他怕，怕他们杀他，对不对啊，他们怕他们杀他。那么你想怕是从哪里来的啊，他不是神叫他叫他到迦南地来的吗，他怕是为什么，没有信心啊，信心软弱他就惧怕，这个有信心就不怕，对不对呢，是不是呢啊，为什么他怕呢，因为没有信心，对不对。那我现在请问亚伯拉罕不是成为信心之父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有真正一个人要有信心啊，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以人来讲，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什么都容易，就信心不容易。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在没有难处的时候，在没有困难的时候，你觉得信心还不错啊。哎，到了你难处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信心啊，真不值钱。啊，真不值钱。这个我们的信心真不容易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常常为这些人祷告，是门徒们就这样祷告，求上帝增加他的信心，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哎，信心从哪里来的呢，信心是你一认识神，你的信心就越增加，你一经历神，你经历都经历神，你的信心就增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缺少祷告，我们的信心就少，我们都亲近神，我们的信心就大，这是一定的一件事情啊。那我现在请问他怎么样做他怕怕怕神呢，这个不是荣耀神的事吗，这是犯罪的事吗，这是得罪神的事吗，我现在请问他怕怕怕神奇怪吗，他怕人胜过于怕上帝，他可以做这个说谎的事再一次做，对不对呢啊，他怕人他怕，他不怕神，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信心的软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呢，感谢上帝啊，什么呢，神呢还是恩待他，那神不恩待他的话，那真是这个祸闯得很大啊。现在我慢慢的再给你们仔细讲啊，奇怪，这个是撒谎的事，是亚伯拉罕的一个blind spot， 哎，他的盲点。那每一个人都在灵性上有一个很脆弱的地方，撒旦会知道，他就常常就看见你这个弱点了，他就攻击你。哎，我觉得在我读圣经的经历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弱点，撒谎。那撒谎呢，实际上是逃避难处，我们每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或者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啊，有难处来了。你不敢面对事实，撒个谎就把这个人遮过去了。哎，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撒谎的事啊，这个很大危险。你撒了一个小谎，你必须要用一个大谎来把它遮盖它。啊，如果是你再要遮盖，你要比一个第二个谎要更大一点的谎才能把它遮盖它。这个才是奇怪的很，人就喜欢这样做。为什么？那是 easy out。那是一个姊妹。看见这个弟兄同另外一个女的讲话的时候，好像表情上面有一点很亲热的话，额外亲热的话，现在那个太太回来就问了，一定要问到底的啊。那么你怎么办呢？这唯一的办法就撒谎了啊。所以真的吗？好多是这样的，好多是会这样子的嘛？为什么呢？你 easy out， 你没有办法面对事实，你承认我就怎么样，他就。最很容易出来。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呢，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在灵上危险。我心里请问，撒谎从哪里来的？我不是有的时候布道也讲，我政府教导也讲，撒谎，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不会撒谎，说你把他送到学校里去读三年，输了以后才毕业了出来才会撒谎，有没有这件事的？不需要的，天然的，你知道从哪里来的？哪一个告诉我圣经有没有教他撒谎从哪里来的？有没有？ 有没有？哎，我们在主日学上课，马太福音五章、六章，像我们现在到六章了，在五章里面有没有讲过？耶稣说：“你们说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下面一句话怎么说？若是多说，就出于那什么？出于那恶者，看见没有？死么就死，不死么就不死。若是死，你不说死；不死，你说不死。啊，你要说死。若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谎话了吗？那变成假的了吗？从哪里来的？是出于那恶者。那我再请你们看一下圣经，那么就晓得啊。再看一下圣经，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4节。啊，你们翻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主耶稣要讲的啊，讲得很好的哈。也讲得很好，四十四节，啊，因为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给他们辩论关于亚伯拉罕子孙的问题啊，他们想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实际也是的，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生的嘛。耶稣说不是的啊，他们不是亚伯拉罕子孙，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儿子必定要行亚伯拉罕行的事，他们要杀耶稣，这不是亚伯拉罕行的，所以他能讲啊，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偏要行，他是从起初杀人的，不守正理，因为心里没有正理。他说谎是什么呀？出于自己啊，因他本来是撒谎啊，本来撒谎的，也是撒谎之人的什么父，看见没有？所以撒谎是从哪一个来的啊？从撒旦来的。撒谎是从撒旦来的，所以若是这样看的话，这个今天亚伯拉罕做的这件事出于哪一个呢？啊，出于撒旦。我先的请问，是不是神就呼召他了？啊，他是不是听了神的话了？他已经离开了本地本所本家了？他到了迦南里没有？他也到了，他是不是属神的人？啊，是不是属神的人？那么他怎么撒谎呢？哇，听啊，当他这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撒旦在笑。嘿，你说亚伯拉罕全是你的，但是他今天还撒谎啊，他也是我的，因为撒谎是出于魔鬼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你不要看撒谎很简单啊，你怎么一看呢、啊、你怎么一查圣经啊，这个撒谎不是个小事啊，因为出于那恶者嘛，是出于他的嘛。我们本来是出于神的，对不对啊？啊，是，哎，弟兄们，对不对？啊，我们已经得救了嘛，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了嘛，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嘛，我们是不是属神的？应该完全属神的，对不对？但当你一撒谎，魔鬼就对上帝说，哎，这个人也是我的了，还是是我的。听懂吧？这很危险的。我想我讲一个小故事呢，我想你们更容易明白哈。那么因为在古时间的时候啊，不是现代啊。那么这些这个伯爵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呢，他就慢慢的把这个拥有了很多的地啊。那么有一个很有钱的、很有地位的一个英国人呢，他就想要把他住的那个地方的这个村庄啊，全部都买下来。他差不多了。他不去，这个买一个买一点，再买一个，差不多全是他的了。但就是有一个老人家，在他是周围所有的地买下来，在他中间这个里头啊，还有一块地，小小一块地，有栋房子，这个老人家住在里面。他几次去拜访他，他说：“老人家，我想买你这个房子地，你要多少钱呢？啊，那你若是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老人家不卖，他们再估计一些时候再去问他，啊，给他一个很高的价钱，他说我不卖，他绝对不卖，啊，他没料的时候给他一个3倍以上的那个当时的市价给他，他还是不卖，这个财主，这个气得不得了，这走出去，这离开那个人的走出去，你们知道的，所谓的地虽然买了，如是中间还有一个地是说别人的，你不能完全封起来的，你必定要给他一个出路的，这是英国的律法。啊，你不能够全把它围起来，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出路的。
那个有钱人走出去还不太远的时候，就对他讲他的名字，他说：“嘿，某某人啊，心里这个证属于你的，他也属于我的。”就把那个人气死了。啊，当我们撒谎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本来我们是应该是说神的嘛，全说神的。魔鬼在旁边对神说：“哎，圣保罗还说我的，哎，还是有一点地方说我的。”你看这个都不好的一件事。我们想想，我们认为这个是撒谎，哎呀，谁？哎，还有这个 white 这个 lie 啊，这个说大谎，广东话叫什么？讲大话，光大话，知道吧？这个。实际上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这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实在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表明什么呢？撒旦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他还有占据，他还有地位，因为撒谎是出于神的。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死就是，不死就不是，我是多说的话是出于那恶者，我们非常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我当时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亚伯拉罕撒谎？什么不对？最大的不对是什么？若是亚比米勒听了他的话，把撒拉娶过去了，也成婚了，这个发生什么事？他什么？他失去了他太太了吗？对不对？没有了吗？太太不在了。那么我先来请问，神要是他儿子，不是从夏家来的，要从生，从哪一个来的？从撒拉来的，他就变得没有后裔的。我先来，若是亚伯拉没有后裔的，我先来请问，一个一个下来到末末了的时候，基督呢？因为神明明讲啊，你的后裔一个不是多数的，是单数的，你一个后裔。是万民因着他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非常清楚，他说那个后裔是指着基督讲的。那么我先来请问，若是他这个谎，若不是神把他拦住的话，这个谎声色大不大？破坏了什么？破坏了神拯救人的一个最要紧的一个计划。我先来请问你，为什么神要把这段经文摆在这里？为什么要把这个儿子上摆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不是今天很简单的、啊。虽然我累了，我好像不想评断那么容易讲得动，但是这是我在神面前领受的。啊，神把这一段话摆在这里，实在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亚伯拉，你看他撒谎，好像是很简单、很普通。实际上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若是让这个谎成就了的话，哎呀，把神整个的救恩、世人救恩的计划全部都破坏。你看这个撒旦的攻击多厉害！哎，我先来请问，撒谎是件大事件是吧？小事啊？啊？大事啊？在我们看起来是个大事小事。啊，这是小菜，不是大菜，对不对啊？这是家常便饭，说谎话从小就慢慢开始学出来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哪知道常常是撒旦用那个最小的一件事叫我们做了一个最大的错事。实际上很大的错事都是从小开始的。我在夏令会里面，你们去的人就听见了啊。哎，大卫怎么会犯这么大的罪的？从什么开始的？啊，从看呀，看嘛，这看，这一看，看的不对嘛，就那么一个小事，就是慢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小事而忽略，真的，我们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慢慢的做，要考虑，因为什么呢？也不但是影响你。影响你的儿女，影响你的家庭，影响教会，影响社会，影响世界，你都不知道的。你说哎呀，我没那么重要，谁晓得？
谁不知，谁晓得你将来的后裔中间要出一个大人物呢？也不知道，可能他要将来要受一个受你的影响，而使他的一生的使命就破坏，谁知道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是大事小事，我们要做的话，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哎们朋友们啊，对不对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件事实在看起来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今天的这个经文，但是呢实际上很大的事。但是我再说，今天整个的这一章在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当人这么做错事的时候，是谁来拦阻的？神来拦阻的，不是他来拦阻了保守的话，今天这件事就闯了很大的祸了啊！亚伯拉罕真是这个真是闯了一个非常大的祸。那感谢上帝，是神来保守这件事，这再一次，头一次怎么保守了啊？是这个撒拉没有出毛病，现在神又恩待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夸口说我靠着自己站立的稳，只因为站立的稳的人倒要小心，真正的话，我们今天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若是你要去问亚伯拉罕的话，亚伯拉罕你了不起啊，你是信心之父啊，他说我什么好处都没有，我今天能够这样全是上帝的恩惠，对不对啊？若是我们今天碰到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的我呢，在神的工作上稍微一点成就，在自己的灵命上稍微一点追求啊，我的家庭啊很不错，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都有一点自讨功劳啊，觉得我不错，我比他好啊啊！但实际上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站在这里，能够为主传扬信息，同你们一同分享，你晓得我这一生中好几次放下工作不做了啊，软弱了啊，召集这些难处我不一定做了。我想我也不是要靠传道吃饭的一个人啊，我是蒙召来做传道的，我是神叫我呼召我，我逼不得已的，虽然我是甘心乐意，但这条路不是我想说的，这是我的一个 job。 感谢主，我今天能这样，可是神保守我，我的身体也是如此啊！像我这样，我几次要死了没有死掉，神恩待我，保守我到现在，真的吗？你们想想看，平常普通一个人一个传道人啊，年纪轻的时候，我一天叫四次都不成问题的，我也曾经做过了啊。像我这次我夏令会，我跟你们讲说，哎呀，讲了那么多啊，起头。有人来跟我接触，叫我做夏令会的讲员。他说啊，什么事啊？这次夏令会退休会啊，我们请你做讲员啊，做主要讲员。我说好了好了，我想主要讲员都不是晚上讲的吗？啊，要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我不起到不晓得礼拜四，我一辈子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趟嘛也好了，也不是那么要紧的事啊。等到差不多到了时间了啦，这个有位牧师打电话了，这一次功夫牧师啊，什么事啊？你要讲六堂啊。哎呀，我一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六堂的时候，我没马上答应了。我要考虑一下，到底我应该不应该答应啊？可是我想，我已经说死了，我就不应该再说不死，对不对呢？就死就死，不要说不死嘛。所以我说，哎呀，勉强就答应了。哎呀，哪晓得啊，要教六堂啊！哇，这个你想想看，从礼拜四到礼拜天要教六堂，呀，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吗？但是感谢主，主保守我，啊，我讲的还蛮好。哎，那么讲那么好，感谢主，也没有什么哎呀不舒服了什么，就累是累的，那你不能说不累，对不对啊？那加上说还有赶回来，礼拜天还有赶回来，我们的李劳模式的这个追思礼拜要我讲啊。那你们想，我这个神保罗讲了这么多年了啊，讲得很容易啊，你知道不知道那一个追思礼拜这个讲的这篇信息，我是礼拜天早晨一早没有睡起来就祷告祷告祷告，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我晓得这篇诗篇是这个李老牧师最喜欢的，所以他们要念这个诗篇吗？哎，也很好，感谢主。但是一看了就有诗篇23篇，哎，我神给我一个信息，弟兄姊妹们，你们去了没有啊？ 你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了？这个不是那么东采西采采来的啊！这是采什么？叫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这个花多少精神啊！啊，还有讲完了以后才舒服了。你晓得我每一个 weekend 到礼拜六回到礼拜吃了饭，我坐在我女儿女婿的车子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是真正休息了。你问问他们看，我说哎呀，我这个时候我才真休息了。哎呀，这个精神上有多少负担？他弟兄姊妹，我怎么过来的呀？我怎么过来的？我每一次像这样的经历，我都经历到神的保守，神这样保守我过来，真很奇妙的。哎呀，我有那种灰心伤胆，我不想做了。哎呀，神这保守我过来，很奇怪的，就是我特别灰心，觉得灰心的时候呢，哎，我讲到特别有力量，读圣经特别有亮光。要软弱，软弱不下来。哎，诗篇二十三篇，没有一节圣经怎么背的？你们背给我听听看。No！哎，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怎么样？随着我，我现在若神的恩惠、神的慈爱随着我，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都是经验啊，都经验了。哎，随着我是在我前面，在我后面。若随着我在我前面，在后面。在后面嘛，对吗？这后面在水中嘛，对不对？好，那圣保罗现在啊，因为啊，你们第一家待他不好啊，所以圣保罗哎呀，灰心了，不传道了，我就退一步了，往后退了，退了，退到哪里去啊？啊，碰到什么？碰到他的恩惠，还碰到什么？碰到他的慈爱。你说呢？一碰到他的恩惠，一碰到他的慈爱，你退不退？哎，我到别地方去讲到一样的嘛。哈哈哈哈，你懂了吧？这就为什么缘故，我这几十年下来，我到现在还在服侍他，还在讲道，不受感动你们啊？懂不懂啊？懂不懂？是他的保守啊，是他用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我退不了，不能退。一碰到恩惠，碰到慈爱，就马上就往前走了。哎呀，老师，你们晓得这个故事，等到。我把我的个见证写出来的，你们可以享受一下。这一次功夫，我要寄到这个，有一个弟兄给我讲的，他把它录下来了。这个题目叫做《从大力到日落西下》，这个题目是我的见证之一，讲到我怎么样同沈师母认识他 ，dating 怎么结婚，怎么过这个日子。又或现在沈师母离开这个世界，这一段的见证。那个弟兄我写好了以后，他说好不好啊，你没有去发表以前呢，他说你给这个康金教会的弟兄们先念，因为他是康金教会的。他说我有一点自私啊，我想跟康金教会念嘛，我要跟我们第一家的人来念嘛。那有六个 page， 要打字啊，打六个 page， 那要印就教会印的，印那么多人要印多少份呢？所以我想不要，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投稿投到这个道向这个杂志。所以这个道向杂志我就因为还我们有这个私募的这个片子，我不知道摆在哪里了，我要把它寄给他，叫他有没有空从哪里看。那真的这是很晓得神怎么样保守一个传道人啊，真是感谢赞美主，主的恩典。也有试探呢、啊、也有一些试探来，我怎么样个试探说我们又跌倒，不是我有刚强，神保守我，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 OK 好，但你看见这个很特别的地方，什么特别的地方啊？神是这个亚比米勒，不但是他整个的他的仆人，所有的妇人都不能生育。如果不做这件事，毛病就出来了。他神就对他讲，你不可以，你做这件事怎么可以啊？好，那么蒙不了神要亚伯兰做一件什么事啊？哎，要他为他们祷告，这些不能生育了吗？神拦住这件事，处罚他们一样的，就不能生育了嘛。好，亚伯兰怎么样？神要叫亚伯兰为他们祷告。亚伯兰祷告了没有？ 祷告了，因为神在那里讲他说他是先知。
你看那一节在第七节里面讲的啊，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受益的人都必要死。
那这个话很重啊，要他为他祷告。我心里请问他祷告了没有？
祷告了，祷告了以后怎么样
啊？他们全家的人不能生育的显得怎么样？都能生育了。你觉得是如何？两件事我心里面有两个感想。一个感想是什么呢？他到底是神的儿女。神拣选我们一个最要紧的一件事，要叫我们做祭司。
不但是以色列人，不但是我们，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这样，
他要叫他为他们祷告。要为人祷告是祭司的责任呢，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人。你可以从亚伯拉罕在这件上看出来，神拣选人的目的，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做众人的代祷的人。
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你们看，你们猜猜是什么？整个的这一章啊，神要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啊？叫他们这些不能生育的怎么样恢复能生育，对不对？神听祷告没有啊？他们能生育，能生育不能生育，他自己呢？我心里请问，这个撒拉不能生育，亚伯拉罕祷告不祷告？你相信不相信他祷告不祷告？我相信他应祷告嘛？为什么神应许的嘛？他只有撒拉生的才有的后裔啊，对不对？他一定为他祷告的，奇怪吧？他为别人祷告，上帝应应了；为他自己太太祷告，太太还没有生育。可能你们不大有，我们传道有这个经验。哎，有的时候啊，有的病人要我为祷告，哎。神很奇妙的听祷告一下就好了，自己有病祷告神就不听。你们好像不相信眼了啊，是不是？你们好像不相信眼了，对不对？ 哎呀我
真的，我常常自己有这个经验，有什么弟兄姊妹有病了，神恩待我，我按手祷告，哦，好了，感谢主，很好很好
啊，
好像有一天有个姊妹，然后就是这跟我们这个查经办的时候嘛，啊，他我这个头痛得很厉害，一个礼拜啊，医生查不出毛病来，好，好，我们祷告会的时候，祷告会的，然后要我为他为啥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好，感谢主，哎，祷告完了以后啊，哎，不痛了吧？当时这个举动完了以后，我头痛好了，不痛了，一会儿就说好了，也很快乐了，感谢主，我也头痛的嘛，啊。我也本来我不头痛的，我一直没头痛的啊。最近啊，就是不是你们的了，大概。哎呀，有头痛啊！这个头痛呢，就是这个半边。哎呀，都用功一些些，哇，就很头痛。那我自己祷告多少？我说啊，你那是哪条？不然的话，我就不能一边讲道，也不能写作，不能做别的事。这个头痛，好像这个就这一代，嗯，就奇怪吧？为别人祷告神经，为自己祷告不听。我学到一个功课啊，你说那么这个祷告不是没用处吗？ No 医病不是我的祷告啊，不是我的祷告，不然的话为什么为别人就我的祷告好了，那么为我自己凭祷告应该好了，同样祷告嘛，对不对呢？啊，对不对呢？好，现在我为别人祷告好了，为自己祷告不好，那是什么？不然的话我就说，哎，圣保罗是神医啊，对不对呢？他这一祷告就好吗？这是我有一天跟你们讲吗？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长老专门为人家病人祷告的，他来为病人祷告，我听人家讲，他就告诉人家说，哦，我他是一个专门因为人有就有长短的，有腿有长短的啊，我自己还中间有一个孩子，我不告诉你哪一个，他小的时候一个就长一个就短的，哎，我们就在他的医生那里检查，医生就查出来了，他的背脊骨已经歪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脚长，一个脚短的，啊，那感谢主，我们为他祷告好了。那么这个人呢，他说我是一脚长短脚的专家， 他找过专门医人这个一个教堂一个教堂，那我也没，如果我每个祷告都这样的话，我也圣保罗是个祷告神医的医病的专家了，对不对？ No， 不是我，是哪一个？是他，是神呢？哎，所以是他在掌权，是他在做医治的工作，不是我。祷告是我的权利，我应该的，我该祷告的，神给我这个权利，该祷告的。但是医病的不是我，是哪一个？是神。所以我不敢说，哎，你们有病了，我来祷告医好。所以我们过两个月开一个这个神医诊位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礼拜堂满不满人？为什么呢？现在还有很多的病，医生没有办法对付的，对不对呢？啊，所以这个来求神的，对不对？啊，你知道吧，有一天沈师母碰到一个人来看他，来找他，哎，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三四个孩子在我们家里面来找他，我们不认识他的，我们就问他，你怎么来找我们的？哦，他说我是你们香港教会这个长老的太太的妹妹啊，就这样的。他说来做什么？他说我们特别来问你家里多少孩子，你会不把孩子的就养给我们啊，说我们是做这个皮鞋的啊，我们就送你们每一个小孩子一双皮鞋。这个很特殊的，不认得的啊，人家介绍来的啊。后来就要就应，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台湾的皮鞋都非常老的嘛，小孩子好像咬一样的吃一样的，上新皮鞋不到一个月就完了。他送我们鞋子做得很高兴。好了，沈师傅就问他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哦，他说我是感恩。为什么感恩呢？他说我的儿子啊，他儿子都很好的。那么这个课堂在楼上面，他有一天呢，小孩子没有理由的，不晓得什么事，他把头伸出窗户外面看一看，哪晓得下面有一个学生呢，也是调皮，把那个泥巴做成个团呢，没有目标的，也没有什么理由的，就往上丢，就哪晓得一丢啊，就打他的眼睛，打了他儿子的眼睛，从这他的眼睛儿子的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医生也医不好，没有什么希望的了。好了，所以他们看就有神医大位了嘛，所以他们去了，到那边去了。哎，这个男孩子很特别的啊，他是个中学生，他就心里想，我乃是求上帝医治我的啊，他为什么要排队嘛，要在后面等嘛，要等了就有心结嘛，他心里自己这样想，他说我到前面去，他祷告就医我这病好，这不是吗？上帝医我吗？那我祷告上帝啊，他不是医我，所以他就没有上去，他就自己在那祷告，上帝啊，你恩待我，你把我这个眼睛医好。他就很，我不晓得，说他这个很简单的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睁开眼睛看，哈，看见了，他对他妈妈说，妈妈，我看到了，我眼睛看到了，我看见了，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他就送我们小孩子一个人一双鞋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是这个人医病的，还是上帝医病？啊，懂了吧？所以有的时候神听祷告医好了，有的时候不听祷告，为什么呢？神不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长生不老不死，大家活在世界上等他再来。哎，我心里请问，上帝叫你活，我说长命八岁啊，百八岁，你年不年逾八岁啊？活一百岁，年逾啊，对不对啊？要到那个时候你又不年逾了，为什么呢？哎呀，这没什么味道嘛，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吃东西也没味道，你活在世上干什么？神哥不要叫我们在这个压榨的身体里头活那么久嘛，神哥给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新的荣耀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吗？神哥给我们一个救赎了，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吗？他就，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要在我们身上献出他的恩典来给我们医病啊，他有特别的旨意的，不是每一个的，他像什么呢？好像无忧炸了，这里有癌，他开刀的时候我在外面啊，那个他开了这个医生把他开刀完了以后，那个黑板画给我们看，他里肚子里头好像胡桃一样的，一颤一颤的，他说都没拿掉，把他缝起来了，他去念去了，他说大概是这个癌症了。哇，我就看他那个肚子慢慢大起来了啊，医生直接给他四个月要过去的。那么我们大家那个他是在铁路就在一个餐厅里的主事嘛，那么、怎么办呢？应该告诉他呢，告诉他的太太呢？我们有20多个人嘛，都是那个都是 他是弹琴嘛，我们罗基奥姆斯同我两个人是传道人，常常帮他们忙，正好他这个时候有这个病嘛，那么他们就人说不能说，这个一告诉他晓得了以后，这个死得很快，所以再不要告诉他。但罗基奥姆斯同我两个人都不赞成，所以应该告诉，不是有信心神恩待可能好了呢，对不对？神若他死，你没有人可以主张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告诉他？太公说应该啊，大家都应该要告诉他啊。结果他们看我们两个传道怎么讲嘛，就告诉他了。当我们告诉他的时候，哇，他这个脸就完全变色。我们告诉他太太的，太太倒在地上，因为小孩子很小嘛。我们大家为他祷告，我们看他这个肚子怎么大起来。啊，有一个老太太心里比较的，在他的阳明山上一栋房子空在那里，他说他年一攻击他饮食四个月。就做四个月，因为人家说这个时候四个月他一定要过去的嘛，就让他做四个月。哪晓得他到山上去住四个月，肚子大大的，还是没有死的。他想四个月到了，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就下来了。下来了，到了家里面住啊，他这个夏天嘛，他中午睡觉嘛，睡觉的时候梦见一个天使穿了白衣的对他说：“吴勇啊，你的病不会死的。”就是圣经的话说，这个病不至于死，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他。醒过来，他对太太说：“感谢主，神打发天使告诉我说，我这个病不至于死。”两个人起来感谢主啊，祷告了。好，祷告了，他们在祷告时，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了，不再做别的事了。但他不会讲道啊，你们心里看他很会讲道，但他不会讲道，那他做什么呢？他就发单张，就拿单张，找路上发单张。哎，奇妙吧？自从他发单张起开始起那一天起，他都从一天的增长起来。啊，以后他就完全的奉献出传道。那么他这个一辈子那个这个团契里头啊，有一二十个人嘛，大家也为他祷告，是神啊，是你好了他以后，我们要奉献，全部出来要奉献。哎，我告诉他好了，所以他们先全部出来奉献。这些好多传道人有的已经过世了，已经离开世界了，好吧？啊，感谢主啊，啊，那我们都为他祷告的嘛。好了，我们台中有一个讲。中统长那个他很喜欢的一个将军，一个什么兵，这个学校的一个校长，这个军队里面的学校校长圣孩子，请我去为他祷告，我也去为他祷告，带着他信主要为他祷告，没好，你说呢？所以不是我们人一定，不是我的祷告一定，是哪一个？是神。 OK， 所以这件事很奇怪的。亚伯拉罕神叫他为他们祷告，神听了，他们都圣约了，他的太太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生。所以我们知道啊，不是我们自己，是哪一个？是神。这个信仰我们就把它弄清楚，祷告是我们的权利，一定是神的权柄，要把它弄清楚这些。 OK， 我们继续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今天再看到亚伯拉罕生平，虽然你仆人这么疲惫，我今天身体力量不够，但是你的话语一样的有效果，让我们特别是谨慎小心，我们不上魔鬼的当，是吧？就是像上好这样小的事竟然可以做一个大的错误的事情，说我们感谢你，你阻挡了，你保守了，不然的话，那么今天就没有我们这批的人，我们就没有基督在我们身在世上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是吧？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保守了当时的亚伯拉罕，但我们也相信在我们的灵性上，虽然我们有高有低的时候，但你是保守我们的神，我们相信你要保守我们一直到建立自己的命。你看过这里弟兄姊妹在这里说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过这个夏天真是能够靠主的恩典，让我们灵性上生命上都这么你自己的恩惠，是吧？让我们真是常常纪念属上你的恩典，让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你是信实的，你一定要保送我们，因为你说的你爱世界，说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说我们感谢你，你也允许我们说凡是靠着你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要拯救我们到底，所以让我们不离开你，让我们总是靠着你，让我们靠着你到神的面前，你就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你，求你保守施恩，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